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达赖喇嘛在今年7月6号欢度了80大寿，国际社会各界在线上祝福的同时，也持续对中共对于西藏的高压统治表示了担忧。而已经退出政治的达赖喇嘛，除了继续在各地弘扬佛法，也表达了对于环保的关注。他广受西方知识界的欢迎，但是呢，同时世俗的政治还是需要解决。习近平并没有像达赖喇嘛预计的一样对西藏宽容，反而是变本加厉。未来西藏的前途在何方？而藏传佛教的精神是否已经在世界上开花结果了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一位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的资深议员格桑坚参，欢迎格桑坚参先生，您好。
哦，你好。
此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么，在这个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看到在达赖喇嘛80大寿之际，世界各地的藏人都献上了祝福。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藏人行政中央所制作的祝寿短片。
Half of Tibetans inside and outside Tibet, happy 80th birthday, Your Holiness, the great 14th Dalai Lama of Tibet. Thank you for your leadership and for your lifelong commitment to contribute to human happiness and promote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to foster religious harmony worldwide, to safeguard Tibet's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藏人行政中央呢所做的一个这个祝贺达赖喇嘛的祝寿短片。那我就想来请教一下格桑坚参先生，您现在就在达兰萨拉啊，请问这个藏人呢对于达赖喇嘛80大寿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好，姚毅你好。那么对西藏人来讲，真的达赖喇嘛的年岁的提高，那么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无奈的一个悲哀。那我们也都知道，真的达赖喇嘛16岁担任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喇嘛24岁流亡国外，喇嘛到现在50多年了还没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喇嘛西藏有分为西藏境内的藏人跟境外藏人两部分。喇嘛境内藏人大多是喇嘛境内藏人，他又处于一种完全没有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喇嘛因此呢，我们藏人在祝福真的达赖喇嘛生的时候，那么最多的感触也就是感恩达赖喇嘛，喇嘛在这么多的，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虽然这么艰辛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带领西藏人民，使西藏异地，包括西藏宗教文化的这些价值推向了全世界。那么对西藏境内的藏人讲，那么能够见上真的达赖喇嘛是他们终身的一个愿望。那么我们现在也看不到达赖喇嘛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园的这么一个希望，因此呢，虽然我们都会祝福达赖喇嘛生日快乐，但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尊者达赖喇嘛能够永久住世。那么为了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做善事，特别是进行一些环境保护方面的善事，包括放生，包括做善行这样一些活动来祈愿真的达赖喇嘛永久住世。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触。
是的，谢谢格桑坚坚山先生。那我另外想请教您，就是说达赖喇嘛年事已高，是否藏人们也在担心这个未来中共可能以这个所谓的假的继任者，或者是其他的他们自己指认的对象来取代达赖喇嘛呢？
啊，对，喇嘛我们都知道，中共出于政治的一个意图，喇嘛他一直在做达赖喇嘛这个转世灵童的寻找的这个议题。喇嘛西藏的这种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这个制度，那当然将近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喇嘛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仪轨一个制度。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共出于政治原因，一旦达赖喇嘛去世了，他就像他们在任命班禅喇嘛一样，一定会任命一个所谓的达赖喇嘛。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达赖喇嘛如果中共真正的去，就说以政治的这样的意图任命一个达赖喇嘛，那在虽然会在国际上会制造一些混乱，那但是呢，广大的西藏民众，特别是藏传佛教的信徒，他们不会去信任，那么不会去相信，也不会去信仰中共任命的这位达赖喇嘛啊，那是绝对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班禅喇嘛，中共通过所谓的金笔折签认定，而且给予他很多这样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平台，喇嘛让他出来，但是他在民众当中的威信到底有多高，那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因此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也就是说有了充分的这样一些准备，因为真的达赖喇嘛也说得很清楚，如果真的达赖喇嘛他所奉行的这一事业不能在这一世当中能够实现，那么他不会转世在没有自由的那么专制的这么一个社会里面，那么这一点就非常清楚了。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对西藏人来讲，达赖喇嘛是整个西藏跟西藏民众的一个象征，他是我们精神的灵魂，是我们整个西藏文化的象征。那么我们西藏人需要尊着达赖喇嘛来，需要成员再来重新来转世，来到这时间继续担任西藏我们藏人的这种最高的这种精神领袖。因此达赖喇嘛讲得很清楚，如果西藏的需要我继续转世，他还会再来转世。第二点，那么第三点，那么最重要的是活佛转世他能不能够继续转世由他自己做决定，任何的政治实力也好，任何的人其他人都代替他做不了决定。因此在将近一千多年的历史里面，那么有很多西藏的高僧大德，他有些会再转世，有些转世他自己会停止。因此呢，中共这样一个无神论者，他没有资格，也就是说没有能够任命达赖喇嘛转世的这么一个资格，那么这样的一个任命不会获得整个世界的认可。
是，谢谢格桑坚坚山先生给我们做新的分析啊。那我要请教一下陈国的博士，刚才他也提到了中共方面一直不断批评达赖喇嘛不转世的说法，那中共自己本身是无神论者，他有这个资格来这个评断或者是说来强迫这一个宗教应该怎么做吗？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中国的政权的一种自相矛盾，他自己批评所谓的所有的这些宗教信仰都是迷信，都是所谓的精神鸦片，然后他现在又要来是以一个否定这些宗教的无神论的政权，一个而且是一个专制的残暴的政权来维持所谓宗教传统，来而由他来背书，由他来在背后做认定，你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得到世界上的认同？首先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得不到藏人藏传佛教信徒的认同，所以他这个认同是没有公信力的，只能靠目前的政权在那里维持着，就把它维持一个假象。一旦发生一些重大的变故，那么达赖喇嘛本身他的话，他说他自己能不能转或者转在什么地方，这才是最有权威的，这才是传统的传承，而不是中共说的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共他现在是对于达赖喇嘛提出的很多很合理的要求，包括中道啊这些东西，我们后面还讲，都完全置之不理，一口咬定就是要西藏独立，然后就把它准备拖延到等待达赖喇嘛圆寂，认为这样问题就全部解决。我要告诉中共， 他这种想法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达赖喇嘛是现在中共能够谈判的最主要的对象，而且说了话，如果谈判有结果的话，能够真正的算数的，能够维持长远的，如果是中共实行那一套，将来的什么局面根本无可预料，可能会更激进的真正的藏独啊，这个会出来，而且没有一个真正的有公信力的，或者说能够完全的掌控大局的来做你的谈判对手的话，恐怕将来的局面更不好控制。所以说，趁现在达赖喇嘛身体健在而健康的时候，来做好一些妥协的、让步的，或者是对西藏长远有利的工作。我想，中间明智的人应该看到这个前景。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前景，要造成非常大的混乱，将来可能西藏就永远就所以离心离德了。
是，谢谢陈博士的分析。而且您刚刚提到说，这个世界上对于这个中共对于这个转世这个制度啊，要来管制这样的做法，的确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
荒谬之
举。我看到前有一次我在一个美国的那个节目里头就看到他们记者在报道这个转世的事情的时候，主持人跟他们的现场的嘉宾都非常非常的惊讶，就说。这个政权，一个世俗的政权，怎么会以为他们能够去管控转世这种比较玄的东西呢？
完全宗教
是。不过因此也看得出来说，达赖喇嘛在世界上是有很多的这个人认识他的。像我们看到这个达赖喇嘛这次的生日呢，就有一个杂志叫《桑布拉桑》，他们特别制作了一个达赖喇嘛生日的专题的杂志，来庆贺达赖喇嘛的生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还有好几张的照片也非常的珍贵，例如说像这个里头有这个达赖喇嘛当年2岁的时候，看起来蛮萌蛮可爱的，对，那是达赖喇嘛当时的照片。然后那么还有我们看到的是里面还有这个这个是由这个美国的参议员戴安·范斯坦参议员亲自来写的一篇文章给达赖喇嘛的。范斯坦议员跟他的丈夫呢都是达赖喇嘛的好朋友。那么这是照片，我们看到是达赖喇嘛在这个纽约的中央公园来弘扬佛法的时候，当时有65000人参加了那次的弘法，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活动。那我们看到另外还有他里面这次的专题里面也做了一个达赖喇嘛的专访，特别到达赖喇嘛的家中，所以这也是很难得能看到的达赖喇嘛居家的一个情况。
是是是。
那么就是达赖喇嘛他在书房里面跟另外一位喇嘛一起在这个研读佛经，对，研讨佛法，所以这也是这个杂志里面非常有趣的一部分。当然最后呢，这本杂志祝贺他80大寿了，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是有这个达赖喇嘛在切这个80岁生日蛋糕的一个照片。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西方世界里面，对达赖喇嘛有很多的敬重，对他有很多的了解，对他宣扬的佛法跟他的理念有很多的他们非常的向往之处。那我们同时也看到说，其实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好莱坞的影星理查基尔先生，还有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这个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他们都是达赖喇嘛的好朋友，也是多年的支持者。在达赖喇嘛的生日前夕呢，发表一个公开信，叫做达赖喇嘛80岁了，西藏仍在受苦。那信中呢提到说，2年前中国解放军对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藏人开枪，而且还有中国政府强迫年轻的喇嘛要来谴责达赖喇嘛，不然就会受到监禁。那么我看到公开信的最后还呼吁世界各界要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人民站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来庆祝达赖喇嘛最好的生日的方式。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格桑钦参先生啊，在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影响力以及军事威胁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民所受的痛苦，究竟是能够与他们站在一起呢，还是视而不见？
那我们都知道，那么中国的经济市场这么大，那么很多国际社会都要需要依赖的这么大，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但是呢。这并不能说明那么国际社会对西藏的这种关注跟支持有这种少的或者说减少的这种倾向。那么我们都知道，也就是6月29号，那么中国总理李克强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理事会主席也给中国的总理提出了要跟达赖喇嘛的特使喇嘛和谈来解决西藏议题。那么世界各国的议会或者说很多国家，他也会通过很多法案喇嘛来关注西藏议题。虽然中共在各方面都打压西藏议题，喇嘛打压真的达赖喇嘛的出访，但是呢世界各个国家对西藏的这种关注跟支持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响应。那么我们都知道， 全球经济这么不景气，达赖喇嘛我们西藏一地最重要的我们藏区行政中央有设在达兰萨拉，那我们的很多经济来源都是外来的这种援助经费，那么国际社会对西藏一地的这种援助经费，那么我们每年的这种经费都其实是都是很庞大的，那么不仅仅是这些，那么国际社会的很多民间的这些草根阶层，特别是一般的民众，那么对西藏文化的认识，那么对整个西藏议题的这种关注度其实也有很大的这种市场，因此呢虽然政府与政府间的这些合作需要顾虑到很多中共的这种政治考量，但是呢民众的支持以及国际的很多正义人士的这些支持其实还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在政府议会或者说一般的民众非政府组织里面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对西藏议题在整个世界媒体上的这种曝光度，我想其实都是比较大的一个议题。
是，谢谢格桑先生。那我想请教的陈博士哦，其实我们看到达赖喇嘛这一次他在西岸举行他的生日祝寿大会，有18000人参加，现在他也正在纽约进行访问，所以他在就您的观察来讲，是国际社会对达赖喇嘛的敬重以及对西藏人民的支持是有所减少，还是一样保持这个高度的关注呢？
我想还是民间起码在民间是高度关注，政府也许有些功利上的考虑，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是民间我觉得是。我这里先借这个机会，首先在达赖喇嘛80华诞的时候向达赖喇嘛表示生日快乐的祝贺，同时希望他健康长寿，希望能够长期的领导西藏人民西藏宗教事业向前发展。这个里面为什么我要说这国际民间社会，这个达赖喇嘛和西藏藏传佛教这个事件，在我看来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大家知道过去藏传佛教只是局限于一个世界屋脊一个角落的一个佛教的中间的一支，世界上其他的人们了解的并不多，甚至有些人根本不了解，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但是到1959年，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受到了中共的严重的摧残和威胁镇压以后，在绝地逢生的时候逃亡流亡出来，这个事件途中经过了千辛万苦艰难卓绝的这样的过程，但是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使得这个宗教虽然遇到了这样大的戕害，实际上是显得似乎生命这个民族这个文化都要被灭绝了，这个情况下被达赖喇嘛把藏传佛教带到了全世界，成为这个世界性的宗教。大家知道达赖喇嘛在这些年来成为世界性的一个精神领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个佛教的代表者。我问了很多西方人或者各个国家的人，我们问你佛教，你关于佛教你究竟知道什么，他们一谈起佛教都是谈的达赖喇嘛，都是谈的藏传佛教。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知道佛教其实原来从印度发源，后来传到中国，传到东亚很多国家，包括现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等等，实际上有很多支，包括汉传佛教，但是藏传佛教原来并没有这么著名，现在全世界所认定的佛教就是藏传佛教，就是达赖喇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重大的文化成就。我可以说达赖喇嘛包括流亡的藏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宗教传教者和最成功的精神的流亡者，他们对世界都起了一个精神的救助的作用，所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的，谢谢陈博士分析。最后我们只有短短的大概30秒时间，请这个格桑先生做一下总结，就是在达赖喇嘛80大寿之际包括流亡藏人包括在西藏的藏人对于未来的前途是否保持乐观呢？
那对，那么我们都知道虽然西藏问题现在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但是呢像达赖喇嘛这样一个有世界威望性的一个领袖，包括西藏境内藏人这种不灭的勇气跟对自己文化的这种热忱，那么我们西藏的这种非常民主化的有效的这种流亡政府的存在，那么国际化的这个西藏议题，那么还包括西藏境内外藏人间的这种柬埔寨的这种金色的联跳，那么这些都促成了整个西藏议题，中国不得不正视西藏议题，不得不解决西藏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因此呢，我们如果流亡藏人能够继续保持现在这种势头，那么我相信 中国必须要正视西藏议题，并且还要拿出解决西藏议题的办法来。
好的，谢谢格桑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达赖喇嘛刚才欢度了八十大寿，而西藏前途应该怎么走？